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啦。上一个节目我们介绍了施洗约翰，现在我们会继续看看他的事迹的。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到第八节这样记载，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现在我们看到哪些人都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我们听见施洗约翰是怎样去迎接这些人 的方式，他们都是一些几显赫的人。假设如果你是传道人的话，他在下一个主日上面讲道，对其他人这样讲毒蛇的种类，我想那间教会的执事可能会开始找另一个新的传道人了。这些是一些非常严厉的措辞。施洗约翰对这些这么尊贵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是这样讲了，在新生命必须要有明显的改变。你们是不可以只是经过洗礼这个行为就说自己已经是悔改的，你们必须要在生命里面结出果子来才可以的。跟着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九节继续这么记载，不要自己心里说，由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朋友啊，施洗约翰在这个时候所讲的是几咁严肃的说话呢？所以你能够明白为什么他在犹大里面是被视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节继续这么记载，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在新约圣经有很大的篇幅是讲关于结果子的。结果子是一棵树正常良好的树会出现的合理正常生理现象，而且只有属于果树的种类才可以结出果子的。施洗约翰在这里所讲到的就是要将斧头放在树根上面，唯一的原因呢，是因为这棵树已经不能够结出果子了。一棵苹果树会生出苹果，一棵梨树会结出梨，但是当一棵树如果只是生出荆棘的时候，那就不是苹果树或者是果树了，而是必须要被斩下来的。一棵果树的根部和它的果子是相连在一起的，而且果树也都必须要结出好的果子。咁呢就係施洗约翰喺呢度对法利赛人同埋撒都该人所讲嘅说话嘅意思啦。佢係话俾佢哋听，呢一群败坏嘅人如果唔结果子嘅坏树，佢哋嘅生命呢就会被掉到火里去。喺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继续咁记载，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约翰呢就咁讲，我系用水去为你哋施洗，但系将来要喺我之后嚟嘅嗰一位呢，佢系要用圣灵同埋火嚟为你哋施洗嘅。喺呢度呢表示有一位人物呢将要出现啦。喺呢度呢提到用火施洗嘅呢件事呢，其实已经过咗1900几年啦。而家呢你同我都活在圣灵作工的时代。耶稣基督呢在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他用圣灵为人施洗，但是当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用火来跟我们施洗。火其实是代表审判，这两种洗 我哋呢要明白当中嘅分别、哦。有人呢或者会咁讲啦，我以为呢喺五旬节嘅时候信徒呢已经接受咗圣灵嘅洗同埋火嘅洗㗎喇、哦。因为呢喺经文上面讲到有舌头好似火焰咁样呢显现出嚟降临喺信徒嘅身上。啊哈，我的朋友啊，你应该呢好好地慢慢咁样再去读一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同埋第三节嘅经文。经文是这样记载的，忽然从天上有声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这里呢讲出那个现象呢，不是大风也不是火焰，所出现的是圣灵。而圣灵的显现呢，在人的眼前和耳里面呢，听到的现象看到的现象是什么呢？就好像大风和火焰这样的状态。因此呢，当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五旬节的时候，并不是关于火的施洗。请听我再重复一次，用火的施洗将会发生在主耶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现在是圣灵的时代，圣灵在信徒的心目之中，不是只是某些信徒的身上，而在每一个真实相信耶稣的人的身上呢，其实都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洗的了。这个是表示信耶稣是被确定和耶稣基督的身体互相结连的，所以他就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肢体的一部分。在这里神的说话这样提到，也是圣经里面提到的，是一个很伟大的真理来的。跟着下来呢，约翰呢就会提到关于主耶稣再临的时候的一些的事情。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二到十三节这样记载，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正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这件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我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都需要受洗的呢？我们可以这样答回这条问题，就是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样写的，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猪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为什么耶稣要接受约翰的洗礼呢？这个问题呢可以有很多的答案的，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呢已经在经文里面写了，就是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猪般的义。在这个答案里面呢，是表明了耶稣看自己呢是一个完全拥有罪性的人类。以赛亚先知呢曾经这样预言耶稣，他这样讲的，他被列在犯人之中呢，而这个呢是一个拯救世界的君王呢，一定要这样对看待自己的。事实上呢，接受洗礼呢是一种自我的表明。因此呢，我们相信主耶稣并且呢接受洗礼最重要一个目的呢，是为了呢是要将他表明出来。那还有呢，就是耶稣接受洗礼的原因呢并不是我们要效法他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原因并不适用在我们身上的。基督是圣洁的，他是不需要悔改的，但是你和我他是需要悔改。耶稣是圣洁、温和、无瑕疵、无玷污的，并且是和罪人分别出来的。所以呢，耶稣之所以接受洗礼呢，是因为他要表明自己是一个完全的人。还有第二个关于耶稣为什么要接受洗礼的原因，其实用水施洗是具有死亡的象征的。耶稣的死亡呢是一个被浸的洗礼。你还记不记得呢，使徒雅各和约翰呢曾经这样讲过，他呢要求呢耶稣他的国度来临的时候，他们呢要坐在耶稣的左右边吗？耶稣呢就曾经这样跟他们讲过，其实你知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呢？我要饮的杯你可不可以饮啊？我将要受的死亡的洗你们可不可以接受呢？你们看看，耶稣的死其实呢是一个洗礼，是呢他为我们进入死亡的里面。还有第三个耶稣接受洗礼的原因， 在这个时候呢，他要给自己能够得到呢先知这个职分。当他接受洗礼的时候，圣灵呢就降临在他身上，就是证明呢他有这个先知的使命。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他每一个行动都是凭着圣灵的力量而行的。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的21节就这样记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有罪，但是这个罪不是他自己的，我们的罪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却不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两件是截然不同的事，并且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你和我可以得救，是因为耶稣为了我们的罪甘愿成为罪人。耶稣藉着接受洗礼而使到自己和我们成为同等的人。彼得在彼得前书3章21节这样记载，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得救呢？就是藉着同主耶稣一起而得救。要得到救恩，就必须要在基督的里面。但是我们怎样在基督的里面呢？就是藉着接受圣灵的施洗，我们就可以在基督的里面啦。我相信用水施洗的，是因为藉着祂，我们可以得以表明我们是和基督一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37节也都这样讲，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和基督一起这样去表白我们自己，这个是要藉着圣灵才可以完成的。我们接受水礼的意思，其实就是为了要表明这件事，来做一个声明。我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你是需要接受洗礼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义务。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其实可以算得是一种反叛。我们怎样来到基督的面前呢？争论是无需要也都无必要的。请我再一次重复第15节一次。耶稣对施洗约翰的话，他这样讲，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样耶稣就接受了约翰为他施行的洗礼啦。跟着呢，在马太福音3章16-17节就这样记载，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看见神的灵仿佛甲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关于三位一体的情景出现了，就是当主耶稣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神的灵好像甲子一样降落在他的身上，而且天父在天上面去说话。天父这样说，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就是主耶稣向他的人民去显示表明自己了。他是一个怎样的君王？他是一个几咁伟大的君王呢？当我们跟随着马太福音的脚步前进的时候，我们想在这里暂时去看一看耶稣的出生和他身份的确定。耶稣除了不是生活在被玷污和犯罪的环境之外，他就好像其他一样的孩子咁样成长的。在他的洗礼里面，他被确认为和我们是同一样的人，并且以无罪的身份来承担我们的罪。现在他将要面临试探了，是因为在这些试探的里面，他会让我们发现一些真正存在的问题，而且耶稣也都为我们找到答案。一个君王能够忍耐这些试探，而且得胜这些试探呢？试探这个字呢，其实是有两重的意思的。第一，就是受到邪恶的刺激或者怂恿。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些会倾向向邪恶让步和投降的弱点的。但是耶稣并没有这一些。在约翰福音第14章30节这样记载，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在希伯来书7章26节同样这样记载，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所以耶稣要面对试探，其实是跟我们所面对的完全不同的。他所需要面对的是大大地超过我们的试探的。 试探第二个的意思呢就是试验。刚才提过试探呢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呢神不会用邪恶的东西来试探人。正如呢在雅各书一章十三节这样讲，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是我们确实是知道神试验亚伯拉罕，要他呢将自己的独生子献给神。不过在这里的意思，神是要试验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和信靠。那现在呢耶稣亦都要面对试探。耶稣会不会因此而失落，向试探妥协呢？那我在这里呢要郑重地说，耶稣是不会向试探低头的。他胜过了试探。那如果耶稣他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失败的话呢，你和我就完全没有救主啦。或者你会问，如果耶稣他真是胜过试探的话，这样他面对的试探是正不正常的，是不是真实的？我可以告诉你，耶稣所面对的试探是比你和我经历所面对的一切的试探都大得多。每一颗真正的宝石呢，钻石，他都会经过严格的测试，以显示呢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钻石。同样，主耶稣基督在面对魔鬼来的试探的时候，他也都确实能够承受得住，并且呢胜过这些试探。那我可以告诉你听呢，主耶稣要面对这些试探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呢为了要向魔鬼证明他是不会被打败的。因此耶稣所面对的试探呢是大大超过我们所面对的。在我们能够承受试探的能力其实是很有限的。虽然呢我们面对试探呢是能够呢承受，但是当中呢是有压力的。因此我们最后呢总会呢向这些试探或者压力屈服。这个呢就是我们了。但是主耶稣呢并不是这样。虽然他亦都面对着不断增加的压力，但是他没有屈服到。讲个简单的比例咁讲啦。嗱，如果有一条鱼丝佢可以承受十公斤嘅拉力，咁呢却系呢被挂上一个二十公斤嘅重物，咁好明显就系超越佢嘅负荷啦，系咪？嗱，但系如果有一条鱼丝佢嘅拉力呢可以承受一百公斤嘅，但系呢只系呢绑咗二十五公斤嘅物件喺佢上面啫。嗱，而家呢我哋就系嗰条能够负重十公斤嘅鱼丝，而主耶稣呢就能够负重一百公斤的线。另外一个显示出来很有趣的现象呢，就是对耶稣的试探呢可以和当初的伊甸园里面夏娃所受的试探呢做一个对比。不过不同的地方是呢，耶稣是在旷野，而夏娃呢就却是在伊甸园里面。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对比。那好啦，我们一起来看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三节这样记载，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耶稣所面对的试探就同夏娃所面对的好接近。第一个试探是来自身体的需要，夏娃见到树上面的果子好作食物，而主耶稣呢就是被要求呢可以将石头变为食物。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五十六节呢这样提到，对基督徒来讲呢这些试探呢就是所谓的肉体的情欲了。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四节继续这样记载，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所讲的那句说话呢是出现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耶稣亦都相信这个就是神的话了。现在呢跟着下来是第二个试探了。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五到六节这样讲，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所引用的经文是诗篇九十一篇第十一同埋第十二节，虽然呢就不是完全准确咁样引用出嚟。而家呢耶稣所面对嘅系灵性上面嘅试探， 对夏娃来讲呢，他是这么想的。啊，如果吃了那个果子之后是使人有智慧的、哦。而对基督徒来讲呢，这个就是今生的骄傲，这个试探了。马太福音第四章七到九节继续这么记载。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在这里就引用《生命记》第六章第十六节的经文跟魔鬼对话。跟着呢，这第三个试探其实是在心理上面的试探来的。撒旦向耶稣显现了世上的万国和他的荣耀。因此呢，你看一看，这个是对耶稣在心理上面的诱惑。这个呢，是人对权力的欲望。在创世纪里面，夏娃同样面对到这种心理上的试探。蛇呢就对夏娃讲，当你吃这个果子之后呢，你就好像神咁样㗎啦，能够分辨善恶㗎啦。当我哋当中好多嘅人同样面对呢个试探。但係请我哋留意一下主耶稣系点样回答佢嘅呢，喺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咁样讲。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耶稣在这里引用《生命记》六章十三节和十章二十节。亲爱的朋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每一次面对试探的时候，他都是用圣经的经文来抵挡的。当然，这个也是传达给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为什么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过着基督徒的人生了，却是仍然时常这样面对这么多麻烦呢？我可以很温柔地跟你说，这个是因为我们在生活里面忽略了或者是忽视了神的说话。你要留意一件事，我们的主呢总是以神的话语呢来回答那些问题。我相信神的话可以呢对我们每一个面对的问题呢能够作出解答。那并不是说我知道你所面对的问题的答案，而是说呢对你的问题神总会有答案给你，而是藉着神的话语。这个呢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加多的研读圣经啊，同埋呢比我们过往所做的能够更加详细地去研读神的话的意思啦。请你让我再重复一次，主耶稣每一次回答魔鬼撒旦的答案都是来自神的话语。耶稣是非常之肯定地以神的话语作为他对撒旦的回应。身为神的儿子，耶稣以神的说话来回答撒旦的试探和诱惑，这一样是非常之重要的。除此之外，魔鬼可能觉得耶稣确实是给了一个好好的答案，是因为跟着经文是这样记载的。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这个经文就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十一节。在路加福音四章十三节呢，同样告诉我们知道魔鬼撒旦呢暂时离开了耶稣一段时间。我想呢，魔鬼呢是暂时呢离开一阵间，准备呢下一次的试探。他呢在耶稣整个的生命里面呢都不断地去试探他。我们呢特别看到在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魔鬼试探耶稣，叫他呢不要去受苦啦，不要去面对十字架啦。我相信呢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大的试探。好啦，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次继续去睇一睇耶稣受试探嘅内容教导我哋啲咩功课啊，请你唔好错过喎。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所分享嘅内容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你可以写信俾我，我好乐意呢为你哋继续呢去详细咁解释嘅。喺你嘅生活当中，如果遇到有难处嘅话，请你亦都让我知道，我哋呢可以彼此祈祷去纪念。你写给我的信呢可以写给我们电台之后所报的地址就可以了，但是呢请你注明认识圣经、或者呢是写给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呢很快地收到你的来信。我期望你来信告诉我听，我呢也都会尽快这样回复给你的。好了，愿神赐福与你，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赦罪大能，别人身处了即未去见证，生活时刻将明灯。